老中家私搬迁大酬宾，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7月15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在上个礼拜六，前总统川普去竞选造势，结果他碰到了这个暗杀事件哦，枪手呢是从高处远距离对他开枪，那么就在那一瞬间。川普的头偏向电脑看演讲的这个数据啊，也就是这一个小小的动作，让子弹呢穿过了他的耳朵，而不是打中了他的头。之后呢，多名的特警人员冲上舞台保护他，而受伤的这个川普呢，他最后站起来，虽然这个耳朵我们看到脸呢都是有流着血，但是他仍然高举的拳头啊，喊着Fight, fight, fight！ 那么丝毫没有恐惧跟迟疑的样子。那这个画面哦，真的是震惊了全世界哦。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聊一聊这个前总统遇刺的这个事情哦，以及这样的一个画面震惊了所有的人。那么每一个人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想呢？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白春生教授，白教授你好。
广义好，嘉宾好，各位听众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谢振宽先生，谢谢你好。
主持人好，白教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首先先来请教谢振宽先生啊、上个礼拜六这个刺客暗杀了前总统川普，那么在现场是打死了一个人，两人重伤，而川普前总统他只是受到轻伤，子弹打到他的耳朵而不是他的脑门，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哦。那么他被这个特勤人员冲上台保护起来之后啊，他脸上流着血，那个表情丝毫没有一点恐惧害怕的样子哦，然后还站起来说要继续的战斗哦。这个画面给你什么感觉？你自己觉得有什么样的这个印象？
我想这个画面对任何一个人哈，不管你是支持川普也好，或者是反对川普人，都是非常震撼的。第一个就是说，在这种竞选的最后的一个关头时刻，因为今天就已经要共和党提名的时候，如果是发生在共和党提名之后发生的事情，这是对国家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挑衅哈。所以就是说他是在选择，在这个枪击事件，我们不管是谁是在幕后指导，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我们不知道。那是这个发生的时间是在星期六，就是在提名之前，今天是星期一15号。
对，
所以就是说提名之前跟之后是有非常大的时间点的区别。那这个画面我想对不管你是站在任何一个立场，我们必须要谴责暴力，不应该选举变成这个样子。那么美国是全世界大家所认同所支持的一个最民主的国家，结果也很不幸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就说这个套一句古话说啊，这个人真是有旦夕之祸福啊，这个很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就说这个国家的这个各方面都必须要检讨。
OK 好、来白春生教授，你的感觉呢？这个画面给你什么样的感觉？他站在台上，然后脸流着血，然后表情丝毫没有一点恐惧害怕的样子啊、他是被开了枪，然后他站在这个台上，这个这么多人围着他，然后他还是喊着说要继续战斗，要 fight fight fight。你觉得呢？他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这个从传播学行话，就广播电视新闻那种行话里边讲说 ，it's a very graphic image。也就是说，他非常怎么说呢？在大众面前，一个非常逼真的形象啊，在人们面前有 blood 血。而且这一个怎么说呢，血腥的场面，特别是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对整个美国全民来说确实有一个冲击效应。那么这个冲击效应是什么引起的，这个是需要探讨的。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呢 FBI 还没有真正的结论，而且说现在的调查是刚刚开始，只是说他现在这个 Thomas Matthew Cook 这个枪手啊被打死了，被这个 Secret Service 打死了啊，一枪爆头。但是呢问题现在首先第一就是我刚才非常同意谢先生的刚才讲的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一次枪击案呢，我不管你喜欢特朗普也好是不喜欢他也好，这一次对他的攻击本身就是对美国民主体制的攻击与挑战。也就是说最后谁是幕后策划者也好，如果只是一个 Thomas Matthew Crooks， 那就他倒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么现在需要探讨的就是说，希望有时间咱们在节目上再讲，就是起因是什么，也就是说第一是谁策划的。
okay, 了解。
有三个可能，有三，一个呢就是民主党派的阴谋，另外一个呢是有可能Trump 这个阵营的这个自导自演的一个 cruelty， 还有呢就有可能最后就是独狼。
Okay,
也就是说是这个年近20岁的小伙子
okay,
自己怎么说脑子出毛病了，他的这个线路短路了
okay,
是这个问题。
好，
所以说最后啊效应呢是不一样的。
Okay, 来我们待会再来讨论这个阴谋论好吧。我们先请这个谢振宽先生好吧。川普在担任总统期间哦，他是被弹劾过两次的。下台之后有数不清的刑事诉讼，然后他还输了案子变成了罪犯，然后呢他可能会去坐牢，这个都不知道啊，然后现在他又挨了一枪。我想请问你啊，你怎么看这78岁今天刚刚好已经正式的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川普，你觉得他呈现给民众什么样的印象？他是硬汉吗？还是已经开始叫固执了？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他绝对是一个硬汉。为什么呢？就是说从川普上台的第一天开始，那个在美国的这些建制派的这些政治人物啊，每一个都想，尤其是在华尔街的这些财经大佬都想把他拉下来，因为觉得他就是跟过去的传统不一致。但是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是在川普4年的当中，他把美国真的是力挽狂澜了。本来这个国家已经几乎要完全就是衰退过，就是说成了过街老鼠，结果在川普4年之间真的把他就是说 make th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是说让美国能够再次的这个站起来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对这个国家真的很有使命感，而且他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即使在最后就是说在刚刚发生的这个枪击事件里头啊，我想他也是很有使命感的，就是说要坚持的就争取战斗这样子哈。我想这个画面的就真的是触动了很多人的心理，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妥协，向恶势力不能妥协。当然现在还不知道啊，因为刚刚发生的时候有各种传说，有什么 CIA 啦、中国啦，什么像刚才方教授讲的，有可能是川普自导自演都有可能。但是我们想想看，哎，这个子弹呢差一点点。哎，就到你的脑壳里头去了，这样。我想没有人会冒这种危险。
OK， 好，
绝对不可能。
来，白先生教授，相同的问题哈。川普在担任总统期间，他被弹劾过两次，然后下台以后有数不清的刑事的起诉，然后呢，他又被重罪的这个判刑，然后未来可能要坐牢。现在他又多了一样，就是他挨了一颗子弹。我想请问你啊，78岁的川普今天正式的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的这个人选啊，你觉得他给公众传递出什么样的形象？是硬汉吗？还是固执的人，让大家都疯了？你的看法是什么？
川普本身他就是美国政坛的一个搅局者啊，他第一他不是建制派，第二呢他实际上这个所以党派的归属他也是很模糊的，他曾经是民主党，现在又因为作为民主党候选人他没有机会，所以转投共和党，然后以共和党的身份来竞选总统。也就是他本身第一不是建制派，第二呢他党派的归属感不是很强烈，所以说呢他在美国政坛出现实际上也是一匹黑马，也是一个搅局者。他搅局者，那么这次如果说这次暗杀事件的结果说对他 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对他的影响都是加分的。啊，一个你像以后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啊照片，包括这个川普在台上举着拳头说我们还要继续啊斗争斗争 fight fight fight， 而且在这个自己被这个枪击了以后呢很镇静啊，没有任何惊慌失措，给人一种确实一种硬汉的感觉哈，临危不惧的这种感觉。也就是说他而且呢他会赢得很多的这个同情啊选票，sympathy vote。那但是问题现在啊，我觉得应该探讨的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能够，也就是说怎么说呢，经过这场大难吧，而且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吧，这场大难说明什么，说明美国现在的政坛是错综复杂，还有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矛盾的不确定性，包括除了两党之外很多其他的这种政治这种纷争啊，包括现在美国的共产党啊，美国还而且包括这个年轻人啊 Crooks， 他据说他是代表的这种 Antifa 的政治倾向，也就是说反纳粹反种族歧视的这种倾向，还有像什么LGBTQ， 美国现在实际上除了两党之争以外还有许多政治暗流在啊涌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个政治候选人特别是像川普这样他本身自己就充满争议的人物啊，有可能得罪任何一方的情况下呢，出这种事情也不是偶然。
OK， 好，
那么出了以后呢，就是说我觉得这次好事就是第一他没有怎么说呢，他是幸存下来了，这是第一。第二呢，让整个美国民众都进一步意识到美国现在政治的分裂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Okay. 好，来，谢谢。来，接下来请这个谢正宽先生啊，刺客暗杀川普的这个事情，子弹只打过他的耳朵，不是脑袋，这个几率基本上已经低到是不可能了。所以有这个就叫做奇迹啊！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难免会有这个马上就有阴谋论。这个阴谋论我们下一段再讨论。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川普前总统他在事后表示说，这是上帝阻止了那个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我们将无所畏惧，这是他讲的啊，而是在我们的信仰中保持坚定，在邪恶面前不屈不饶。那么他这么虔诚的一个说法，有很多国家的政要还有领袖全部都跟川普一起感谢上帝啊。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是一个会 talk bad 的人，就是他是会回嘴的人，他是一个老板型的人物啊。他突然之间他的这个态度上升到宗教的这个阶段哦，这个领域哦，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他没骂人诶，谁要是给他一颗子弹结果他没骂人，他说我感谢上帝，来，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他这个感谢上帝是很自然的，因为第一个他的信仰就是这样子。那你想想看，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有任何一个宗教信仰，如果在这种情景之下，哎，差一点点呢，真的，我们看到那个子弹的过去的那个画面呢，真的是一点点就到了。你说任何一个自导自演也好，没有人会去冒这种危险的，这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嘛。而且那个狙击手，这个从他大概是从大概200公尺之外的射击，这个几乎是会差不多是命中了，而刚好川普有一个习惯性的一个动作，头一偏，哎，结果就闪过去了。这个即使是好莱坞也不敢拍这种电影啊。这个绝对是就是说在冥冥之中注定的，就是说有这个结局。所以你除了感谢说他所相信仰的神之外，不管你是信仰什么神，我们不管了哈，什么宗教我们不管，
okay.
但是他衷心的感谢，就是有心里有神的存在这样子。
OK，
所以我想他这个说法是站得住脚了，而且也值得人家去 respect。
OK， 值得他们这个民众 respect。我们待会再请这个白春生教授来做回应啊、哦。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前总统川普遭人暗杀，他站在群众的面前，脸流着血，握拳高举说“战斗”。那么这个画面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你看了这位78岁的这个川普哦，前总统面对暗杀的表现，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心里有的感受是什么？欢迎您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白春生教授，第二位是谢振宽先生。好，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刺客暗杀川普的这个事情哦，只打过了川普的耳朵而不是脑袋，这种几率啊已经低到这个真的是很就是一个奇迹了。那么川普前总统在事后表示，他是觉得说是上帝阻止了这个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知道川普前总统他在任期的时候啊，他在那四年任期的时候，他面对新闻记者其实不是很客气啊，他常常会跟人家吵架。他就是一个就是上市公司的老板，就是我说了算，其他的事情这个完全不管哦。这个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文化，就是你是总统你不能够 talk back， 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能回嘴啊，就是新闻记者问你，你可以不回答，但是你不能够就是跟人家就硬上了，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川普前总统他有这个本事哦，所以很多的这个新闻记者特别喜欢看到他的时候去激怒他，你知道吗？他激怒他的时候就会变成新闻的头条。你想想看，一国的领导人总统他会变成那种好像张牙舞爪的样子，这个新闻媒体天天，当时在他四年任期里面每天照四餐打，结果现在这一次真的他被人家开枪吃了一颗子弹，然后他突然之间他变成他感谢就是上帝，他把所有的事情上升到宗教的一个态度啊，而没骂人。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白春生教授，你的看法是什么？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呢、欸。
怎么说呢？我觉得从7月13号开始，不仅仅他会变了一个人，美国整个国家的这种政治文化也开始转变，特别是包括一些共和党的一些党内代表啊，也在媒体上发声说从那一刻开始，美国的政治就被彻底改变了。那么，我觉得改变之后，究竟对特朗普来说，还是对民主党来说，对美国民众来说有哪些影响？我想这是应该探讨的。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应该知道美国的政治从建国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怎么说，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总统或者总统候选人被暗杀，或者是怎么说呢，被暗算吧。
嗯，
而且呢都是用枪。那两种这个情况，你纵观美国历史啊，这将近十个左右的这个政治领导人被暗杀呀、啊、有的成功，有的幸存下来了。主要是两类，一类呢就是政治纷争，也就是两派的政治纷争，很明显的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派的这个政治斗争引起的，包括比如说像这个林肯被谋杀，
嗯，
就是因为对这个怎么说呢，共和党、民主党两派或者南北之间的这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的区别而发生的，还有这个你像这个Roosevelt。等等这些。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例证，就是所谓我们讲的独狼行动。
嗯，
这独狼行动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自己对某一个候选人不满，或某一个总统不满，由于可以是任何原因，比如举个简单的例子，前总统里根总统当了总统也就不到两三个月的时间，1981年就被一个叫 John Hinckley 的这么一个年轻人打了几枪。幸好他幸存了。
嗯，
这个人最后查到他的 motive， 他的企图是什么呢？他就是要去取悦一个他喜欢的电影明星叫 Jodie Foster。 他就是说，就是我为了这个表现我自己我的勇敢，我就试着打一个总统。也就是说，怎么说呢，由于第一美国枪支泛滥，第二呢美国刚才我谈到了美国的政治倾向是非常多元的，所以难免有一个总统竞选人也好，总统也好，得罪某一方会产生这种结果。那么最后结果这一次呢，我觉得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矛盾虽然很激烈激化， 但不足以让任何一方来筹划出这么一个社会戏剧来企图改变竞选的过程。
Okay.
所以很有可能是这个年轻人 Thomas Matthew Crooks 他自己一时兴起。
Okay. 嗯 ，OK， 好，来这个接下来请这个谢振宽先生。这一次发生暗杀川普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分析啊，但是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会认为过去主流媒体啊，刻意的把川普妖魔化，他没有做过的事情，他没有说过的话，但是全部在民主党的这些比较自由派的媒体里面，全部都栽赃到他头上，比如说。你还记得他那时候一上台的时候通俄门，俄国什么国家，俄国是美国的仇人，你跟仇人站在一起你开什么玩笑，那时候就对他展开调查，就是说有一连串的这些事情，这个让他好像有意无意的都已经妖魔化，所以呢最终这种情绪变成了一种恨，你恨了以后你就想让他死，所以我想请教这个谢振宽先生，你认为呢我们美国的媒体有没有妖魔化前总统川普，你的看法？
我想这个媒体对川普的刻薄，我想这个大家心里有数，大家都历历在目嘛，可以看得出来。不过就套一句刚才这个白教授讲的哈，这个美国的历史啊，在从过去几年当中，当然他刚才没有提到，就是甘乃迪的被杀，再被
刺杀，
他的刺杀，而且他已经是真的是刺杀成就走了，就这样。那跟川普这次有一点点劣势，也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当然一个是活下来，一个是走了，但是呢就是在第一个当时那个狙击手啊就是就被杀了，
嗯，
所以就是说谁真正的了解到幕后的主使者是谁，这个是有一段必须要去追究的，这个确实不容易。不过我们从直接的，就是说一个 taxpayer， 就是美国公民的直接角度来讲，就是说川普当然星期六的时候他还不算是这个候选人，但是这种已经大家都知道他很可能成为候选人，而且今天也确实成为候选人了，对他的防范是确实不够的。
嗯，
那么美国的这个 security 啊，这个对国家元首的保护啊，这个他远远落后很多国家，我们不谈的，那个跟中国是不能比了哈，这个差太远了哈。所以就是说，在从很多角度来看，就是说这个媒体啊，在追究，就是在苛责这个川普的过程呢，就我想这次大概大家都可以。我深入的想一想，因为在川普他所主政的这个过程里头，他是支持这个人民拥有枪支的，哎，结果他这次就被修理了，那就是说他将来他在这个 policy 方面呢，是不是继续坚持人民的这个权利，还是怎么样？我想他会有一个比较，就是说让人民能够接受的一个看法。
OK。
我想他会提出来的。
OK， 好。
那么美国很多这个 policy 啊，真的是过去立国了200多年，对不对？
对，
很多地方必须要检讨，必须要再深入的探讨，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Okay. 好，来这个白春生教授，你的看法呢？你觉得我们美国的媒体有没有妖魔化川普，然后变成这种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干的错事，所以这种情绪一定会变成恨意，恨意就会想要让他死。你认为媒体有没有妖魔化川普？
在过去这7年多啊，一个是4年啊、川普执政，还有这3年多这个
拜登
的执政，这实际上这7年多是美国媒体之间相互交战的7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也就是说，共和党支持共和党的媒体和民主党的媒体，你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也就是说，保守媒体呢，把 Trump 神圣化，我们用一词叫 deify， 就是说 Trump 像一个是个斗士，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好的领袖。那么同时，民主党的媒体呢，就又把它当成是一个所谓妖魔化 demonize。
对，
不当成一个妖魔一样的，他是搅局者，他是一个怎么说呢，种族至上者， 而且他呢是这个歧视少数族裔等等这些，所以说呢，在现在，川普的形象在美国民众当中仍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
OK，
保守党喜欢他的就觉得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个英雄，是个伟大的领袖，是里根以来到今天美国最伟大的领袖。那么同时民主党呢，现在而且包括这个拜登总统在竞选演说的时候辩论的时候也说嘛，说他是个傻瓜，他是个骗子。所以说就是说美国媒体现在已经到了怎么说呢，已经几乎是把客观都丢到脑后去了，完全是情绪化的，怎么说呢，要么就神圣化，要么就妖魔化。
Okay.
所以说呢，这也表现出现在美国的政坛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而且呢有好多的多元的因素。
Okay.
今后即使不管是谁当总统，包括川普总统也好，这个拜登总统，下一届总统，不管是两个人择二取一吧，今后美国的政治前途还是怎么说呢？
Okay.
充满了坎坷。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待会儿我们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意见喽。看到我们的前总统遭人暗杀，他站在群众面前，脸流着血，然后握拳高举说“战斗 ，fight”， 你觉得这个画面给你什么感受？你怎么看这位78岁的这个川普面对暗杀的表现？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前总统川普遭人暗杀，他站在群众的面前，脸流着血，然后握拳高举说“战斗”。那么这个画面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你怎么看这位78岁的川普他面对暗杀的这个表现哦？对于今天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又变成了全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哦。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谢振宽先生，第二位是白春生教授。好，那么这个我总觉得这个生命是无价的， OK，这真要死人，我真的很难想象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 ，Well， 他那个震撼的照片，我相信每一个人，这个应该都看到了吧？你看到一个人这个血流的样子，你觉得呢？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吧。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喂，
是，请讲。
我看到这个照片，相当的震撼。
嗯。
哎，我想起这个硫磺岛战役的时候，美国士兵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捍卫美国那个牺牲精神和那个勇敢的那种精神啊，在川普的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他真的是美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你的意思说，他这颗子弹吃下去以后，就是打到耳朵啦？你认为觉得说？你欠他一张选票是这个意思吗？
他就是反应相当的机敏啊，他70多岁快80岁的人了，他这个反应速度相当快啊。
OK，
他那个临危不乱的、啊、那种机灵那种
OK，
既立场坚定又这个灵活机动，这个拜登没法比。
OK， 好，所以你的意思说你看到的就是一个不怕死的总统，子弹来吧，不怕死，而且身体好，可以马上站起来。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你的看法？
喂，
是啊，请讲。
啊，我看到这次枪击案之后呢，我的想法是，之前我认为川普输给拜登的可能性就是美国 选民会不会给川普第二次机会。因为美国人呢，他很傲慢，他不一定会给川普第二次机会。
这来，
枪击案后，
你听，
每一个美国人都不会对上帝说不。
哇！
如果上帝都给川普第二次机会的话，美国选民一定会给他这次机会。
我这样讲好不好？你
7月14号开始，川普所要考虑的已经不再是竞选的问题，而是如何带领这个国家更加伟大。
对了，你刚把上帝拉出来，我理解。但是我的意思说，我们美国还是要按照选票嘛。你呢？你觉得呢？你自己觉得怎样？喂？
哦，我听不太清楚。
我说你自己觉得，你是不是就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讲？你就不会考虑其他候选人了，就完完全全就是真的是改变了你的想法。
这件事情确实让我更肯定川普能获胜了。
OK， 好，我们到时候再看看，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这个还有100多天嘛，对不对？4个月嘛。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觉得呢？
喂，广义好，纽约同胞晚上好，那两位主持两位的来宾好啊。我觉得这川普的血从耳朵上流下来，有一名牧师，我不知道他的政治立场，他说叫川普勇敢的面对耶稣基督，我不晓什么意思啊。这川普昨天很勇敢，还把拳头跟手都举起来，对不对？然后呢，特勤人员把他送上那个车子，把他送走了，送到陆军医院去了。那么我觉得他会影响到他那个我认为川普很坚强的，同情票大增。
Okay，
民主党，
你不要讲别人，你不要讲其他人，这美国一人一票，你觉得给你什么感受？你觉得是什么感受？
我觉得那川普非常勇敢，但是这个20多岁的凶手，他在学校被人家霸凌，他找错对象，他应该跟找那对那些霸凌他的同学去沟通。去说理，然后找他老师讲这个问题。
OK， 来，现在还在调查中，他有这样的遭遇，但是到底是为什么样触动他说他要去杀人 ？Who knows？ OK， 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感受呢？
伤心落泪。民主是要选贤与能。结果他这么会演戏。对不对？他哪来的钱？他哪来的能啊？他未来4年的政策在哪里啊？他人与人斗，其乐无穷；人与地斗，其乐无穷。他到处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下他这么会作秀，他又那么自私，那我们怎么办呢？哎呀，可怜呐！
喂啊！选举是选贤与能，这个是口号，你知道吗？这个就好像你爱选什么人，标准什么叫贤，什么叫做能，选贤与能，这基本上都是一种怎么讲，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说教的语言。这听了以后，我想我们美国的选举应该你看过很多，这个唱歌跳舞的一样可以所谓的贤，所谓的能，你懂的意思吗？所以民主选举一人一票，自己为自己做主。选贤与能 ，Well， 你认为他贤他就贤，他认为不贤就不贤，好不好？认为他是甜的就是甜的，好不好？选贤与能没标准，我们就不讲大道理了，好不好？那个大道理根本没标准可言，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
哎，我觉得现在 FBI 没有查出来一切的结果，我都不会相信他到底是会。真的被刺杀还是作秀？
哈，你这么近距离的这些照片，这些样子，你觉得一个？
我肯定那颗子弹找到了没有？要查弹道啊，是不是从这个枪里面打出来的？
哇，你觉得他还是有？
开玩笑啊！
哦 ，OK， 好，所以。哇，没关系啦，因为这种奇迹式的东西啊，通常都会有这种阴谋论出来，这是理解的。
拿不出证据，这些东西只能是。他说了算的
，OK，
拿证据我才能服他。
OK， 所以有证据的话，你就会服他。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没完没了。这个现在他到底怎么保护他的？还有特警局 怎么会用一个女生去扶他？你知道我们前总统川普六尺哈，女生去扶他，其实基本上他是有挑战性的。如果全部都是女的，我跟你讲，他应该是扶不动的。所以这些事情其实都后面还在继续的，你知道吗？所以要看那个调查结果。我同意哈，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广义你好，是我。
嘿、hey, ，请讲。
我这个事情之前呢，我本来也是要投川普的，因为他身体状态蛮好的。这个事情之后呢，我还是要投川普，是因为他的运气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就像是我们比如说相亲，比如男孩子相亲一样，两个女孩子都不是特别喜欢，但是一个女孩子她运气特别好，没事儿总买彩票能中奖，她就选一个运气好的。
OK， 我先问你，你看到他这个血流满面的样子，然后手举起来说叫大家战斗，你觉得呢？给你什么感受？
我觉得像是一个抗日英雄一样，是抗战英雄。
天老爷 ，Oh my god！
当天我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赢定了。
Well，OK，、okay, 是啦，是有这个助力的，但是结果是什么不知道。但是你觉得说他看起来像是民族英雄是吗？
对对对，像是那种特别，那特别有英雄主义的感觉。那天我看见那些照片的时候，我第一感觉是这个样子。
OK OK， 有英雄的那种感觉。所以实话，78岁的一个人，能够血流满面，然后完全没有一点点那种恐惧，或者是任何这种怎么讲，就是有一点好像有点恍神，我觉得我都给他加分了，你知道吗？今天我算我好了，他比我大 ，Oh my god， 这都不知道怎么算了。但是我觉得谁要是在我耳朵旁边开一枪，我跟你讲，我应该躺在地上叫我起来，我觉得不可能了。但是川普怪，你知道吗？好，你觉得他是民族英雄的形象在你的这个脑海里？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这个画面太震撼了，让一些红脖子一下就激昂，让这些世界的观众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呢，这一个事情呢是影响很大。正如教授所说，对美国的政治和我们的选举会影响非常非常大。但是他有一个字，他喊的是 FUCK 啊，不是 fight， 他不是说 fight， 他是 FUCK 啊。
No,
所以呢，他要需要一个真正的证据来证明他。
No, 他绝对不是 FUCK， 他讲的是 FIGHT。这个在旁边的人都有证实 ，OK， 这个我就要说一句话 ，OK， 这个你又开始想要丑化一个人了。当然哈，对国家的前元首开枪，这开什么玩笑？当然要证据啊！这个所有的事情现在全部都要拿到国会里面去抽丝剥茧，搞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他那个声音其实也有传出来是 fight。声音比较微弱，为什么？因为他当初的那个麦克风已经倒下了 ，OK。但是他绝对不是说 FUCK，Trust me，OK，、okay? 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Hello。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三点，一喜一忧一肯定。首先肯定的是人民里头恶棍多，我发现我说的没错，多少年了，你看最邪恶的人就在我们身边，这第一。第二，这是喜的是，美国的政治终于走向了精英政治，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叫独裁，只有这样才能救美国。因为民主党代替了 LGBT 啊，或花样翻出啊，变性，而川普代表了过去的就传统的道义原则，川普即将获胜，这是我喜的。忧的是他又要上税啊，折腾跟中国。
来，我们今天都先不讲政策，现在谁谈政策？没有人关心政策了。OK， 现在只关心说你活着就好。我现在问题是，请问你看到他那个样子，脸是流着血，手高举的说要战斗，你觉得呢？这个感受，你觉得你面对就是被人开枪，他站在那个地方，你觉得他表现如何？
太刺激了，他成了川宝了，他成了我们心目中英雄，流满脸流着血向民主党抗争，就是这种形象，向那种对他暗杀的人抗争不服，这就代表了美国好多红脖子被欺压的白人还有华人，就代表了我们的心声。所以说在普遍的这些中产阶级辛勤工作的人，那不是好吃懒做那领福利的人，在我们这些人眼里 就是国家英雄神了，所以就是这样。
OK， 国家英雄神了 ，Oh my God！这已经开始哇，不是妖魔化哈，妖魔化是另外一派，这已经叫神话了。OK， 当然哈，我觉得哈，川普真的是非常的幸运，他没有真的是打中脑袋，基本上这个人就废了，命可能也不保了。我觉得那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国家这个就真的危在旦夕。那个时候，你想想看，你说另外一派的这个候选人被人家撂倒杀死了。这个国家马上就要进入一个，马上就是要战争了，你知道吗？吓死了，还好他没事。不过没事 ，Well， 当然这个事还没完。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电话没接起来吗？你好，你在线上。
哎，大家好，他这个打了一枪呢，他叫什么？叫促进器，然后他叫了口号叫催化剂。促进器加催化剂呢，它就可以使那个反应加速，可以保送他进白宫啊！我已经看到这一点了。OK，
谢谢。你支持他吗？你看到以后你感觉怎么样？让你很震撼吗？还是你觉得他是个英雄角色？还是你觉得是什么样？
他是用一个扮演英雄角色的方法来把他，也就是说，他趁了这个机会，一个机会主义，一个英雄化。
Well， OK。所以实话，这机会谁都不要，在你耳朵旁边开一枪，你就算是近距离，你都不知道打得准还是打不准。这个枪这个东西 ，Oh my God，OK、okay。所以我要中国人讲一句话说：时势造英雄，或者是英雄造时势。耳朵旁边开一枪，没有打到那个脑门上，打到脑门上，基本上人就废了。不管你怎么样，你基本上就算是救活了，你也不可能正常了。我们讲的是火药，是吧？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你好，
嘿、hey ，
我觉得看到这个场景，我觉得这个总统，这个以前的总统或者将来的总统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我们美国需要一个有勇气和有运气的人带领我们向前，所以在未来的四年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另外我想讲说，因为有很多反对川普的人应该站出来反对这种杀戮事件，不应该发生在美国，对吗？谢谢。
OK， 所以你认为这个前总统他有勇气又有运气，你觉得OK， 你压他。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来，你在线上了，请讲。
你好，赵鹏宇，你好。
好。
我觉得他是很有勇气吧，从这件事开始，就普通人他不可能说举拳吧。然后第二的话，我还是觉得说可能他之前的话他就是那种表演性的人格嘛，比如他去在好莱坞或者在 WWE 那种什么摔角的比赛时候的那种，对吧，的镜头的那种冲击感嘛，他表演欲很强，还有他爱出风头。我觉得这个两方面都有，他又有勇气，然后呢他也爱出风头。然后这个人的话就有一种戏剧冲突吧，我现在说不好，因为他确实也造成了所谓的真的族群的分裂，就是有人想杀死他，就是有人恨之入骨吧，他有人的喜欢到要死。如果他真的这次死掉，我觉得美国真的有可能打内战，
对，有可能
怎么样的，
有可能，非常有可能。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就看他未来四年，让美国这族群分裂。先让他把他
未来四年
弄好吧。
你想太远了，还没选呢，你怎么知道他就是总统？
如果他要当上以后
，OK， 我其实我的
理智，
我的问题是
理智的方，
我的问题是、啊，你觉得你看到那个画面给你什么感觉？你觉得呢？有没有感动你？还是你觉得说没有？
我觉得就是他很有胆量，
很有胆量。OK，
他又在最后的一刻又出风头。
OK，
他的
人格，
他的这个性格了。
OK， 好，谢谢你。来，我节目时间先进行到这里，不好意思，没办法再继续接电话，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 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节目最后呢，请线上两位特别来宾，每一位有3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总结。我们先请谢振宽先生30秒，谢谢你。
好，这个枪击事件让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很清楚的画面，假设是说选举结果是由川普当选的话，他清楚地告诉世界的人，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混乱的这个市局当中，美国是打死不退，而且坚持到底，就这是他要传递的一个很 clear 的 message， 就是说不要低估美国的实力，美国绝对坚持他的理想跟他的战斗意志。
OK， 好，谢谢。来，白春生教授30秒，谢谢你。
这一次的暗杀事件呢，实际上对整个美国来说，对美国民众来说呢，应该叫一个 wake up call， 像一个叫醒服务一样。现在真正应该意识到美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了。所以说在今后呢，是选哪一个候选人，如何掌握美国今后的政治走向，每一个选民应该确确实实好好的考虑一下自己和国家的未来了，
okay.
为这个国家做出明智的选择，不要因为说一个枪击案，或者说把自己的同情票给人，或者说是因为某一个怎么说呢啊，人太老了就忽略他的这种政治政策等等这些，所以说选民还是需要进一步了解美国的政治。
好，谢谢。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白春生教授以及谢振宽先生，谢谢，再见。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以及您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